思想我换换柱子，我用长水书啊，我代表长水发思想，这行啊，可不能两个合在一起讲，那就会打架了啊，那就会出乱子啊，要懂得这个道理。等到你自己悟了了，就不必要了啊。悟了之后什么呢？佛的意思你能够啊懂得一些啊，你能够啊，像开经偈里面讲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如来的真实义啊，你能够解几分，你就可以说几分啊，能解一分你就说一分，这个一分的味道啊，比带骨的讲的这个味道要浓厚啊，因为你带别人讲的到底是各一层，你自己悟得的时候，这个境界清切啊，它不相同。因此佛法重在悟入啊，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古德的著书，尤其是楞严经啊，这是古大德这个注解，各人都有成见啊，彼此有抵触啊，有排斥啊，我们千千万万不要卷入他这个漩涡里头去。成见的眼睛在哪里？能够爱要的心呢，在什么地方？我呢，很轻松的就答出来了。这个答复呢，我们读起来很满意，因为佛问我，我们也是这个答复。我难答复的话有技巧，有学问。从哪里看出来呢？你看看大富佛给对佛说的话，这是真的。一切世间呢，十种一生呢，这个意思不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的，大家都是这样的呀。十种一生是指什么呢？就是《金刚经》里面讲的十二类生啊，十二类生里面呢，除掉空散消沉啊，与今生化为土木金石的无想，就是一个是无色，一个是无想，除了无色无想，那么其余就是十种生。这个十种生楞严经后面也讲过啊，也会到后面经文会讲到。这就是说三界六道一切万物它的生态不超过这十二种啊，这十二种呢里面那个无色跟无想啊，无想的我们现在讲的是就是快一类的啊，我们也不提倡，凡是有色相的啊，凡是有思维的，同讲是哪一个不是将自己这个世心啊在自己身内啊，他门禁的眼在哪里？这你释迦牟尼佛是说纵观如来啊，你老人家的那个眼还不在你脸上，这个还需要问吗？啊，这个地方要给诸位解释一下，青莲花目，这个青莲花眼呢，是形容啊佛眼睛长得美。那么我们看到那个莲花那个花瓣大大的团团的，诸位想想看，如果一个人眼睛长得像莲花瓣了，好不好看呢？这种莲花我们没有见过，叫千叶莲花啊，这我们确实没有见到过啊。我们看到这个菊花，你看这么细长，你就数数看它有没有一千瓣花瓣，没有啊，莲花瓣是细长的，千叶宝莲啊，形容佛的眼睛的细长之美呀， 就像青莲花的花瓣一样啊，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莲花。那么这是好像啊，它业在活面。那么这个说话就是有技巧啊，啊，举出一切众生，哪一个人不将心你身体里面呢？眼睛，你佛的眼睛也在面上，我也不例外，我也眼睛也在面上啊。是魔镜观是浮尘是根。那么这些话呢，都是平时常常听世尊说法啊，所以把日常所听的，我们这次谈话当中啊，都带着有这个习气啊，晓得有浮尘根，有圣意根。佛根是尘，只在我面，这是讲的眼，眼目在哪里？眼目在面孔上。如是是心呢？这个地方特别要记住这个识，识就是能够思维想象推敲的这个心啊，这个心呢？实实在在是在我身体里面的。那么这个里面这些名相啊，我们就不必一条一条来解释啊，我们道场天天讲经，名相都很熟了，只着重在义理上。这佛告阿难，如今现作如来讲堂，观其陀林，今何所在？那么佛听了阿难这个答复，就晓得他糊涂啊，迷惑颠倒，全都答错了。那我们听起来，阿难答的没错，对呀，怎么会都答错了呢？那么佛要把他这个错误要指出来。你看也极其善巧，方法巧妙的很啊，所以这个说法要圆融，要巧妙，要摄得到什么呢？无邪可及啊，说法的目的是叫对方开悟，注意要记住这个，而不是叫对方啊抓着小辫子来给你抬杠，那就麻烦了啊，是要叫对方开悟。那么佛的善巧呢，先用旁敲侧击的办法啊，叫你啊明了这错误。所以佛就用讲堂来做比喻啊，我们把这一段讲堂就这个文呢念下去啊，然后我们再来说明他这个比喻很好懂啊。说如今现作如来讲堂，这个指阿难啊，你现在在讲堂里坐在这个地方，观其陀林，其陀是其陀太子啊，这个地方是奇树及孤独园，这个精舍是结孤独长者布施啊，其陀太子也有一份功德啊。本来这个结孤独园呢是其陀太子的别墅，是他的花园啊，须达多长者花钱把他买下来啊，来供养佛在这个地方弘法讲经说法。那么这段故事也很长，在此地也不必说啊，所以黄金布地呀，啊，买这个花园。以后其陀太子就为须达多所感动，啊，因为他对释迦牟尼佛并不认识，说须达多长者能用黄金布地的买我这个地方供养佛，请他来讲经说法，这佛一定是很了不起的人，啊，否则的话，须达多是一个有学问、有道德的人， 他不会对一个人呢，普通一个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啊，能够这样发心的，所以就跟他商量，啊，这个功德了，好了，功德我们两个人做，不能你一个人做。须大多张才不肯，我一个人做，我不让你做，我宁愿花钱给你，全部都是我的。最后的时候，齐多太子说：“好，那你黄金能铺我的地，我这里树木你铺不上，我怕这个树木通通给砍掉。那树木砍掉，住想那个花园还有什么好看？是啊，所以这样一来啊，这个齐多太子长者的时候就好吧，那我们两个人就好，算两个人的好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功德主啊，是两个人的，啊，算两个人的。”那么这个外面这个树木呢，都是等于说是乞托太子他布施的，啊，所以叫乞托林。乞托林当然在讲堂的外面，啊，他就问他了，今何所在呢？这世尊，此大崇国，清净讲堂啊，在节骨眼，就是节骨独眼。今乞托林呢，是在堂外。那么你问我，我是现在坐在讲堂里面，啊，看看齐多太子布施的这个，树木花草啊，这个园林在哪里啊？当然是在讲堂外面嘛，总不能说是树木都在讲堂里面，没这个事情，在讲堂外面嘛。那么在这个文字句子里面呢，有两句需要说说。第一个是崇国，这个大的词的是赞叹，是形容的。过去我们这个宫殿的建筑啊，从外面看呢是两层，崇国里面是一层啊，它不是楼房啊。你比如像这个建筑的时候，善导寺我记不清楚了，灵鹫寺的大殿是这样的啊，灵鹫寺的大殿你在外面看是两层，里面是一层啊。大陆上许多宫殿呢都是这样建筑，它这个建筑是有意义的，是表法的。二是表的叫二地呀，啊，外表是有二有三的，有分别啊，里面没有，里面是一，所以这个建筑啊就是学问，就是一个表法，不会在里面也是二，不会，里面是一，外面是二。诸位老同学可以细细想想这个味道，叫你一看到这个建筑啊，你就晓得我们怎样修学大乘菩萨道。这就是一多不二，外面二是多，里面是一，所以一不是真正的一，二也不是真正二，二就是一，一就是二，表这个意思在啊，这叫崇国，这才叫大啊。所以这个大不是指房子大小的大，这个意思太大了。所以佛法年年盖房子都是表法的，不但是言教啊，言语文字一切的事实通通是表法，花表六度万分，菩萨之樱花相表界定，都含着有意思，不是摆在这好看的啊，摆在这好看是世俗人的眼光， 也要满世俗人的愿望，确实布置的很好看。它除了好看之外，里头还有一身学问在里面，啊，含着有很深的学问在里面。这个是必须要懂得的，啊，那么这是成果，啊，在此地提一提。清净讲堂，佛所说的一切法，凡是佛所说法的处所都叫讲堂，不管他有没有讲堂这个建筑，啊，佛在树底下讲经，那树底下是在讲堂，啊，他坐在大石头里面对于讲经，那大石头里面就是讲堂，啊，要记住这个，啊，讲堂称为清净。佛的一切教法呢，其目的呀，就是叫我们得清净心。所以这个讲堂啊，它是以清净为宗旨。我们常讲平等、清净、慈悲也，这是佛菩萨教化一切众生的宗旨所在。如果不是达到这个目标，那就不叫做佛法。因此讲堂称之为清净讲堂，也就是指一切佛法所在之处都称作清净讲堂。那么其余的就不必细说了。那么他是讲的说，佛问这个齐陀林在哪里，齐陀林在讲堂外面。说莫能，如今堂中啊，先何所见？是真，我在堂中先见如来，次观大众，如是外望方住缘灵言。那么佛在教着我呢，你现在在讲堂里面，你先见到的是什么？当然佛是老师，坐在讲堂的讲台上，到讲堂呢第一个一定是见到佛，啊，那么这也是对于佛的尊敬，先见得如来。四观大众，大众是同学的，这些菩萨伴侣，其次的我看到我们这么多同学，然后我再向门窗外面去望望，哦，外面是这个齐陀林，啊，齐陀太子他所种的这些树木花草，这是说明什么呢？见的次第，就是能见的次序，由近而远，由内而外，着重在这个意思上。说莫难，如诸灵言因何有见？你看到那个外面呢，里头不谈，看外面，外面那个齐陀太子种的那些树木花草，你怎么见到的？你在讲堂里面你怎么见到的？是真的，四大讲堂互有开合，故国在堂的语言展见。他答得很好。你问我为什么会见到？这讲堂的门开到的吗？窗户也开到的吗？我从门窗往外面看，那不就见到了吗？这个给诸位说，连三岁小孩都会答，可是这个里面呢含得有很深的意思。 那个就是说，释迦牟尼佛这个所问的话了，意在言外，郭南是一句也没听懂。佛是的意思什么呢？把这个身体比作讲堂，我呢比作个心啊。如来与大众啊，就是五脏六腑啊。讲堂的门窗啊，就是七窍啊。啊，是意思是在此地。所以问的话是意在言外，说明什么呢？说明呢，指出的错误。你说你能知的是心，能见的是眼，能见的不是眼的。眼就好像那个门窗一样，门窗它会见吗？不会见。能见的是啊，能见的是你过难。能见那个不是门窗啊，就这个说明说能见不是眼，能思维想象的也不是心，为什么不是心？找不到，它究竟在哪里？找不到，到后面一层一层的追究。那么佛这么一问呢，阿难这样一答了，就是阿难完全没有懂得佛的意思。如果他懂得佛的意思，佛这一问的时候，他就恍然大悟了，就言下大悟了，啊，就不会这样回答了，啊，这个回答的时候太幼稚，三岁小孩子会答的时候，为什么问过难呢？啊，所以要晓得，佛每一句话的意在言外，那么后面就解释了，说儿时世尊。在大众中数金色壁摸阿难顶，告示阿难及诸大众，由三摩地名大佛顶，首论阎王，具足万恨，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如今谛听阿难顶礼，佛受此旨。那么这段经文呢，在此地自古以来就有人提出疑问啊，说这段文在这个地方呢，把这个问答了好像当中割开了啊，在这个文章格局上不太理想。应当移到前面的一段，就是阿难起定啊，阿难请求佛给他开示这个妙奢摩他三摩禅诺那一段的后面，那么文气就很顺啊，看起来这个脉络章法结构啊，那就是井然有条。古人有这么一个题，有这么一说，但是文字不敢移动，这是从前人念书的态度啊，是古书里面错解。纵然错解，明明晓得它是错的，哪一句跟哪一句错了，只能够在旁边注一注，这个一句应当在什么地方啊？或者看到错字了啊，这一个字应当做什么字，不能把它更改。这是从前人念书啊，对于古籍啊，他的小心谨慎，这是很有道理的。能够把古典东西啊完完整整的保留给后代，这是负责任。 如果碰到一个狂妄之人呢，他会改，这个字不对了，他就把它改过来。诸位想一想，有很多事情呢，不是我们想象的。我们没有到佛菩萨的境界，没有到圣人的境界，要那圣人东西，我们看这个字在此地不太顺眼，把它改一改。他那个人看到我看这一句也不顺眼，我也给他改一改。那好了，流传个一二百年呢，面目全非了。所以这是绝对呀不允许的事情。你要认为有哪里不妥当，你可以住出来，不能够更动。你比如过去有一个人看到印光法师这个文钞里面常常引用的贤邪存尘他不晓得这一句话的典故那么一看到这个四个字呢，贤邪这个字恐怕是错的他就把它改，改个什么呢？改做辟邪存尘，但邪嘛，应当把它劈开嘛，他就把它改了。人家贤邪存尘是不错的呀，他一改，他把人家改错了，他以为印光大师这个书错了，哎呀，错字太多了，好多这个句子都错了，没有一个人印对了呢。像这样的情形是免不了的那么这一段呢我看的时候是在这个地方太好太好这是佛说法的善巧根本不要挪动就在此地特别好为什么呢前面的一番问答之后窝南尊者不懂佛的意思全盘错了错了就要责备他了责备之前这一番的安慰这是必要的所以越是重的责备越要好好的安慰他所以儿时世尊在大众中书经色壁莫窝南顶摸顶是安慰呀，所答的通通错了啊，没有懂得意思啊，那么告诉高阿难以及高大众，阿难不是请求要妙三摩第三摩禅道吗？告诉他有一种三摩地，三摩地是定了。他的名字叫大佛顶收楞严王这就是阿难所求而不晓得这个定的名目不晓得这个名称佛在此地告诉他具足万恨这是说这个大定的功德他是具足万恨就是无量无边的行门呢都包含在这个大定的里面只要得这个大定呢一切都成就说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录啊不但释迦牟尼佛成佛是修这个定的十方诸佛一门超出就是从大佛顶首楞严王这个门超出的换句话说没有例外的同时修的楞严大定那么首楞严前面今天给诸位讲过翻成中国意思是一切事究竟坚固这是首楞严的这个中文的翻译 下面嘱咐他，如今帝天我难顶礼佛祖此旨。好，你现在仔细的来听。那么从这个以下呢，给诸位说都是讲的守楞严大定。守楞严大定有没有办法说出来？说不出来。而所讲的这个话的时候，句句话与楞严大定有关系。我们要懂得这一层意思，才会在言语文字里面去体会、去开悟啊，就是言下大悟啊。如果您这个意思要是不懂的话，那就像郭南前面问的了，佛问你，言在哪里？言在这脸孔上。现在呢？现在里面那糟糕了。这样搞法，再搞无量阿僧祇劫，也搞不出楞严大定出来。所以要我们懂得它的是意义在言外，句句话都与大定有关系。我们要会听，要会看。不要学莫难，莫难就是代表了一个十足的迷惑颠倒的凡夫，听佛经啊，意思全听错了，好，请看经文，佛告莫难，如汝所言呢，身在讲他护佑开护，圆住灵缘。说亦有众生在此堂中不见如来见堂外的，我乃大言世尊，在堂不见如来能见灵泉，无有是处。那么这个话是渐渐就提醒我乃了，佛对我乃讲，如同你所讲，身在讲堂里面，讲堂的门窗开到，你可以从门窗啊看到讲堂外面的灵云。他说有没有人在这个讲堂里呢？没有看到如来，也没有看到大众，他看到外面的园林了。我难大言的时候，在讲堂里面，讲堂里面都看不到，能看到外面，没这个道理啊，无有是处，就是没这个道理，这是不对的。在讲堂里面一定先看到讲堂里面，再看到讲堂外面嘛。佛这个的时候，我呢如有如是啊，你呀就像这个人一样，在讲堂里面不见如来不见大众，看到外面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从这个地方，这一句看起来呢，佛前面所问的意思是意在言外，莫难没懂，这个地方的点醒。所以说如知心灵啊，一切明了，若如现前所明了心啊，实在身内，二是先后了知内身啊，后有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呢。说纵不能见心肝脾胃，着身发掌，尽转莫摇，成何明了？如何不知彼不知内，云何之外？是故应知如言绝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无有是处啊！那么佛前面问讲堂，问你能见能知的意思通在这里写出来，能够知的、能够见的是心呐，不是眼呐。 南这就是代表了一个心啊，能知能见啊。门窗代表的是眼啊。所以在此地把这个意思显出来了。特别着重是灵明啊。如之心灵啊，一切明了啊。说若如现前所明了的心，实在身内，这个身内就比如讲堂，二十就正在这个时候，先获了之身内，对于你身体里面，就像你人在讲堂里，应该先见如来见大众啊，你这个身体里面应该看得很清楚啊。说颇有众生先见身中，后观外物。有没有一个人呢，先把里面这个五脏六腑都看得很清楚，然后从眼睛里面再看到外面东西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啊，说纵然不见心肝脾胃，心肝脾胃比较深呢、啊，啊，在很里面呢。哦，好，你没有看到啊。那么着身发掌，金砖莫摇，成何妙呢？这在表面呢。就在这个表皮底下就是的呀，那你怎么也看不到呢？好像在讲堂里面，讲堂那个深的地方你没有看到，靠近窗口靠近门的地方，你要我向门外看，你应该先看到，你怎么也不知道呢？这如何不知呢？彼不知内，这个彼是必定，这是很肯定的一个字。你要必定不知内，你怎么会知道外面呢？啊，那么这个话的这一番谈，你看释迦牟尼佛的这个话的时候，转好大一个弯啊！先从讲堂、看这个看那个来做比喻，再把它回归到正题，破它什么呢？心不在你的身里面呐。眼睛不必破，因为是那是附属品呐、啊，不重要啊，重要是在心啊。你不说一切众生呢，啊，十类众生都将这个视心在自己身体里面吗？如眼觉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内，无有是处，讲不通啊。啊，觉了能知，这是心的作用，心果然在身体里面。身体里面就应该觉了，就应该能知啊。如果对内完全不知道，还对外面呢知道的清清楚楚，那么你这个心要是说在身体里头才来问题啊，这个话讲不通。因为用这么一个大转弯，拐弯抹角的把他的错误指出来，他才哑口无言了，没有话说了。想想是这个道理，他的脑筋比我们是聪明，转得很快，立刻就想了，心不在外，大概在，不在内啊，大概在外头。我的心在外头，为什么呢？给外面看得清楚，里头看不清楚。下面一段呢，他就是讲，反过头来了，心在外，不在内。处处找心啊，那么究竟是不是在外面呢？我们就下回分解啊。